天天差出来的时间了。上节课姚世兴讲到了这个金牛和尚，金牛和尚这他的这个事迹，然后金牛和尚来了之后，《寂言录》里面也有相关的一部分内容，一个两则和这个金牛和尚相关的公案。就今天晚上继续由这个姚师兄，还有后面应该是郭宏印师兄，上来聊这个。就下面去就请这个姚师兄上来说吧，姚师兄，你上麦吧。
好，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上个星期四咱们学到这个金牛和尚，金牛和尚这段公案呢，在五灯会员上它是截取比较短的。后来这个郭宏印呢师兄他们说，五灯会员上有。其实那个时间呢，我也没有跟这个五灯会员没好好看过啊。说完了以后，我在这两天我把五灯会员看了一下，大概浏览了一下。然后把这两个公案呢，今天那个徐峰师兄说93还有一段，我这个今天下午我才给他说完，我才去看了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晚上看看，共同一块学习一下。就是咱们大家在一块聊天，我也是个初学啊，好多地方这个也是闹不明白，我说的不对呀、或者什么情况啊，师兄们要这个马上给我指正啊。那我们就看看啊，这个五灯会员上主要是那样的一个记载。到了这个寂言录上，我们看圆悟克勤禅师他怎么来评上这个公案啊。寂言录前边的一个刚开始他有个垂示，垂示完了又是举就是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公案，举完了以后是他的评唱，评唱完了以后是一个他的一个解释啊，解释完了以后是学斗禅师的一个这个诵完了以后啊，圆悟克勤对这个学斗禅师这个诵再做一番评唱，他一般这个规律是这样啊，他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是从那个角度我们做一个这个学习。现在我们看看，就在寂言录这个地方，圆悟祖师的他的角度是哪一个角度，跟我们看看有多少差别。首先他讲一个垂示啊，恨那个摩耶恨暗，风前剪断葛藤科，宁静高悬，剧中引出赤裸印，浅地隐秘处，着衣吃饭，神从游戏处，如何透过还微细摸，请看下文。这上面前面是个垂示。这次的时间呢，前面讲了个摩耶横剑啊，摩耶宝剑，中国古代的一把名剑，非常锋利啊，能斩断一切，斩断各种，就像这个做这样一个比喻啊，宁静高悬，剧中印出毗卢印啊，我们这个法身啊，也不能草草的啊，天地隐秘处，桌椅吃饭就是隐秘处，神通游戏处，怎么样给它豆腐到一块啊？怎么样叫做没有缝隙啊，像那无缝塔一样，还威胁吗，还能够熟悉吗啊，就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看下个主要看这个公案。他举这个公案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学过了，我们看一下啊。所以今这个后边这个括号里面啊，这个寂言录的版本啊，现在我们出版的版本有大部分的版本呢都没有这个批注。以前有一些老的版本有批注。记住，现在这个括号里面打括号这个字儿是圆悟禅师的一个批注，这个我们现在先不看，我们把这个整个公案说完了以后，我们再拐回来看圆悟禅师这个批注，行不行？那我们看一下啊，金牛和尚每日斋食，自将饭桶与僧堂前坐舞，坐和大小云四大子吃饭来，这就是这个公案，其实就这么多。下边这个我们在这个五灯会员上呢，这公案就这么多，下来就是那些那个各个禅师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情啊。下边这个说学斗云啊，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僧问长姓，滚到菩萨子吃饭来，意志如何？庆云大师应该请赞。这个公案我们上个星期的话啊，上个星期在这个茶馆里面我们已经学了，学完了以后就这个地方，当时啊有一些师兄啊等等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啊，有人说 这个银灾清算呢、啊、是这个是吃斋饭呐、啊、等等啊，这是不相干的。我们这样看一下啊，金牛和尚每日斋食啊，自将饭桶做饭呢、啊，亲自做饭，做完了以后把这个饭桶拿到这个僧堂前，在那这个跳舞的同时还哈哈大笑，就这些伎俩啊，做这些作乐。然后坦言呢、啊，菩萨子吃饭来是这件事儿，学斗禅师说过，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长青问菩萨子吃饭来什么意思啊？这个声闻长青禅师说，大师应在求断。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看这个圆悟琴圆悟祖师他在这个下边的一个解释啊，看看他的解释是啥，有个解释的，下一下啊。我们看看这个圆悟祖师啊，圆悟祖师说的话。现在这个空号里面的事，我们一会儿拐回来再说啊。现在先看看啊，圆悟祖师这样说的：这个金牛和尚啊，是马祖，金牛乃马祖下孙秀啊，八十四元善知识之一。他说每到斋时，是将饭桶与僧堂前作舞，赫赫大笑曰：“菩萨子吃饭来，如此点二十年。”你看这个，我们在看碧岩录的时间，有的时间这个圆悟祖师啊，把这个他的背景啊，搞得比较清楚。古灯会员上他就记载的比较简单了，就那几句话也不知道了。这个地方他提出了一个如此者二十年，就是二十年来，这个金牛祖师二十年来每到斋时都是直接把那饭桶拿到僧堂前坐舞，呵呵大笑云，菩萨子吃饭来，二十年。都是这个风格，二十年都是这个作乐，二十年都是这个伎俩，他就没变过。如此二十年，知道他意在什么处？二十年这样，他有什么意思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看是啥意思啊？圆悟祖师下边他说，如果说只是说这个喊大家吃饭，那寻常这个像那个普通这个寺院里边，大量的村林里边都是敲鱼击鼓，自告。自己那个一字告矣啊，这就行了，打打敲敲打打板然后叫叫大家吃饭都行了，又何必更自将饭桶来或习作伎俩？就是说那他跟他跳舞干啥了？有哈哈大笑，这是啥意思？说这些伎俩干什么？下边才接着问了一句话，莫不是他癫吗？他疯了，癫狂了。那如果不是癫狂是啥意思呢？莫不是要提倡一个什么，要建立一个什么？我们本来是一法不立，你还要建立一个什么啊？如果是他要提倡一个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去走到那个法座上敲床诉苦啊？要这样干啥？这圆悟就是连连的给了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连连给我们提出这么多的问题，看看咋回事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说这个每一道饭食啊。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金牛和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作乐，他这就是一个方便的手段，借人的一个方便的手段，就是一个为人的一个手段。这个金牛祖师他也不惜这个不避讳啊，浑身落草，我就是这样来给学人一个方便，要给学人一个方便，让干什么？学人通过这，有可能是弃入，有可能直插成当。你要说是成当个什么？咱们老师经常说，成当就是把那个成的把你那个成当扔得好，这就是这事儿嘛。通过这个手段让大家欺辱。咱们再看下边这个圆悟祖师说啊，今人殊不知古人亦在言外，何不切看祖师当初来的题目到什么？这是个祖师西来啊，是达摩祖师，分明说到教外皆传，单传心印，古人。方便也直角而直接成章去，这圆悟祖师这样说的。后来人妄自不度，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在这用自己的情识啊，在采呀，往往在这文字上会呀，所以就会出很多道理，便道哪里有许多事儿，哪里有许多事儿，寒在向火，热在乘凉，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若嫩么以常情意解全住。要是这样的话啊，要是说我这样的话，达摩一宗啊，少土二进，你就是不悟道啊，然后就光知道落到这个里边啊，没有呢，我知道，这一切就是佛性，就是佛性的作用啊，所以寒了就取暖，热了乘凉，饿了吃饭，困了睡觉，这就是了。 这就是批评这些人。有的时间我们在师兄界里边，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间也是这，特别是修行的过程中，有的时间我们说打拳座，拳座不满的时间啊，哎，我知道了，知道了，就是这，就是这，哎，无修无德无正，哎，这就批评这种现象。若嫩摩以强行意己诠释，达摩一种凿土而进，不知古人向二六十中念念不舍，要明此事。这就是这一段吧，这一段，这一段。那我停一下吧，停一下看看师兄们对这个圆悟祖师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先等一下啊，我先下一下，我先关了。那要是师兄们在这个地方没啥说的，我们还往后学习啊。其实这圆悟这一块啊，有时间这个为啥我后来发誓这个大会中报传师把它烧了。他有的时间就是反倒是，如果我们知道的文字上反倒是扯了很多和尚，扯了很多和尚。学斗云，我们看这啊，学斗云，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有这一句话啊。圆悟祖师说，只这一句，多少人错会。所谓皮肤善味，为事说真，欲思等人，三称不要。金牛既然落草为人了，学斗为什么倒不是好心？因什么却那么大？那僧家须是有生即是德。今人不到古人前地，只管道见什么邪淫。若做这般见解，坏学金牛老作家，去世仔细看是得。谁说话？哪位师兄来说话啊？谁上麦啊？没有啊，我们接着看啊。好，说到哪了我都忘记了啊。好，只管道有什么心，见什么心，有什么佛。若做这见解，坏学金牛老作家了也，去世仔细看是得。若指今日明日口快啊，穷成口快，未有了期。但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啊，说这个这一段就是，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这是舍道啊，舍道禅师给这个地方一个评价。金牛不是好心，就这句话，啥意思？我们看看，师兄们看看啊，虽然如此，哪个地方谁想的？是要说话还是说没管好啊？我不知道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把这些说完，我们再说啊，再讨论。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金牛为什么不是好心呢？金牛和尚每到这个到斋饭的时间，等着饭桶拿到这风堂前坐舞跳舞，又笑又喊着菩萨子吃饭来，咋不好？哪件心不好？所以他说这一句话，多少人错会，错会什么了？错会就是说，哎呀，金牛这个哪件这个心咋不好了？虽然如此，这句话是一个肯定的语，哎，就是说这个金牛和尚啊，在前边这个拿饭啊、跳舞啊、哈哈大笑啊，虽然如此干什么？这样就是一个落草啊，落草为人啊，有这样的手段，这是一个肯定啊。虽然如此，是则是，就是是这样是的，但是金牛不是好心，那怎么不是好心啊？两个啊。我的理解是这样，一会儿我说的，你看看师兄们不同意见的话啊，可以这个咱们商量讨论，反驳啥都好啊，茶馆嘛，这一直都说这个我们就是锵锵的，这个锵锵。一个不是好心，就是他在讲菩萨子吃饭来，我在这个讲我这个饭呢好吃不好吃啊？我供养的谁啊？这个饭是供养的，不是供养下饭的。如果你不开眼来吃这个饭，不但你是个瞎干，然后把供养这个人也带累的，我说供着受着都是瞎了，这是一个方面说，就是不供养瞎干，这是一个说不安好心。第二个，我们还可以从这个你这个我们上个星期四说了，你要孽怪干，孽怪干什么？对不对？孽怪嘛，做我不做我咋了？做我哈哈大笑，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或者是一个看法啊。所以说，你多少人把这个菩提三位啊，这个翻成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人不到古人前地啊，不到这个地方，有段时间我们说大话，这般道见什么心，有什么佛，见什么心有佛，若说这般见地，坏学金牛老这样的一个意坏。所以说仔细说，若这是说今日明日说这个嘴快，说出来这个话啊，从我们的快上说出来。真正的很参究真实意，不脚踏实地的修，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在四城这样的啊，特别有钱过不了圈座啊，这个在论坛上也好，在哪个地方也好，我现在我就能关照，我关照的好。那你们打圈座，你们如果你们打了，还有很多人不坚守，那不是也是不行吗？所以说我就整天在这个地方吹，不有聊气。这样的话啊，我们看看这一块啊，对照我们自己的修行，可以看看。好了啊，这一块就这一段，咱们先说这么多。看看那个谁，郭师兄啊，还有这个刘旭峰师兄，所有的师兄们都什么说的啊？有什么说的？我想如果说的这个不对的啊，你们来纠正啊，关一下麦啊。
各位师兄对这个金牛有这个堂前坐舞的这坐略，以及雪豆的送了呀，就是虽然如此不是好心，还有这个圆融课题的这个不解，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有疑问的地方，或者是异议的地方，可以上来直接说。郭宏运师兄，要不你上来说说你的那个，你把这一段再给大家说说，再和姚师兄商量商量，或者是两个人对的呀。郭师兄，你要不要上来说呀？
刘师兄，你说说吧，我听听你的意思。
你让我从哪说起啊？
你让我从哪说起，你就说嘛，是整体一段啊，还是什么？
就说说这个金牛座舞吧，也不说整体一段了，或者说你想在这哪说都行。
我是想说那个，就是说姚师兄刚才他是不是说了一个，我就在开小差，他说雪窦云金牛不是好心，然后举这一句多少人错会，然后他提了两个理由，是不是啊？
我说了两个啊，
就是说是雪豆他为什么这说这个金牛不是好心是吗？
对，这个解释吧。
那刘师兄你啥意思啊？你啥意见呢？你就说说姚师兄说的这两个理由对不对啊？我听听刘师兄怎么说。
我说郭宏愿不是好心。
就是说我既然不是好心，那就不是好心到底，就是说实际上是啥呢，他就没有这些理由，他也可以说金牛不是好心，为啥呢？你在那个金牛那儿你安心啊，你在雪豆这不一定安心啊，雪豆再试试你，金牛你就是错的，这就类似于什么呀，这就是类似于马子说这个是心是佛，马上跳出来一个人说你这不对，是非心非佛，看你要听谁的。实际上他这里也不需要理由，他不需要理由，禅师的策略是经常这样的，他并不需要一个什么理由，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那是
也不妨说个理由
啊。是的是的，不妨说个理由，所以也不妨我说一个不需要理由。
对，是的。
那就在雪豆说不是好心的时候怀他一句，虽然如此雪豆也不是好心。
对，你的心也不要太好了啊。就是说这些理由是理由，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些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你就看看这个地方让你为什么呀，是不是一定要找个答案，实际上我们学人应该看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定要找个答案，如果一定要找个答案，那错的是在你啊。如果你认为这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什么答案的话，那你看这个禅宗可能很难过得去啊，很难过得去。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矛盾的东西。我说完了。
其他师兄看看。
所以后来圆悟课程就说这个雪豆的这个不是好心嘛，说多少人错会嘛，那就是又把雪豆的这一句也扫了。雪豆这一句其实是扫这个金牛座舞呢，大家都在这儿觉得哎呦这地方确实有个坐料，然后雪豆就说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然后圆悟课程到这儿说雪豆你也不是好，雪豆这句话你都错会了，大家都错会了，都错会的这个好心不好心，或者是金牛的坐料和这个雪豆的坐料上来了。圆悟客厅在这一扫，他就这么说。圆悟客厅他是扫过来扫过去，他就把你能想到的任何的那种只要是你思维能及的地方，他都给你扫掉了。你觉得这个应该是这种表现或者是那种实现，他都给你这么打破了。我觉得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金牛也未必真的是，就是所谓的就是金牛不是好，金牛也未必真的是不是好，所谓的好心，他就是没事儿，他就是每一天饭前做舞，他就是不是只是大众也可以啊，也不一定就是只是大众，他就爱这个也不是不行啊，他就爱这个，每天的话就是爱这个，叨叨叨叨的捏拐一般在吃饭，他就爱这个又怎么样了？又祸害到谁了呢？他可能他也有他的习惯呢，也可以的。
他20年他就没见他上床说法，没干那些事了，就是跟那别人不一样，我就专门干这个。
他也不知道弄该这个，他就是那样。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大锅饭？吃过大锅饭的时候就这样，你知道，你这个饭一熟的时候，然后开始都去抢着吃那个饭，然后有时候你就拿着那个盆子，然后去打饭的路上，哎呀，你就敲着那个饭盆子，那个幸灾乐祸的那种心情是无以言语的。你不是说是他要给你说个什么，指示个什么？他说个葡萄子吃饭了，哎呀，人家就是说，我说早就见到，一把把这个饭桶给你掀着，或者说我一踏把这个金牛踏着。更有淋漓的三十里外看到这个，看着他的这个和他大学生泼饭我吃饭了，我不是入你的社保，我不吃你的饭，他掉头就走了。他运作就这样，不用他这个金牛这样的做的呀。这就是你拿着那个饭盆子回去，在那里装疯卖傻的，在那敲敲敲打打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言语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可指示的，就是这样，有什么可说的？然后你装个菩萨的吃饭的大多数一般，哎呀，原来这个吃饭的都是菩萨呀，那我们也不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不就这样吗？然后说这个的时候，正是应了学的这句话，不是好心。说到这样的时候，就说是金牛不是好心。
是，那你要是上来，你就把人家那个饭桶给踹翻了，所以说才把鼻炎都给消掉。所以你原
我。那我觉得还有一句呢，你刘继峰，那你就踹翻你的，我照样做无我的，我还照样做无。
当然了，就是。他就是二十年来在那做舞，没一个能踹翻他的。他有一个踹翻他的，他做了就变了，他不是这样了。就像那个有一个老在那个，听到人一来，他就在柴床上背过柴床靠墙坐下了，然后就那个黄渤柴去骂他，就是老孙稀稀拉拉说这么多，还叫不得一个半个，他这样到里面去了，就是他的做略不一样。他如果真有一个人来把他这个饭桶翻的时候，他出来给另一个坐着，他不给你敲饭桶了。新花样又出来了，掉到一个是一个，所以有时候这就是难得一个败仗啊。
那要是我踹翻了你的饭桶，你还有什么花样啊？不妨说一说嘛。
没放上去。
哎呀，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花样。
哎呀，你有喜欢呀，你可以上来说。
咱现在就是正在说呢，哎呀，就是扯扯吧。李克说的是啥呀？咱可以那个什么聊聊那个他们的，我先下麦。那个姚师兄，你看一看他们的，你对一对。耽误吃饭了，说的就是这个呀，不耽误你吃饭，你踹翻饭桶也不耽误我跳舞，我还跳舞我的，咋不行啊？都可以。
好的是好心，不耽误我们吃饭，不耽误你吃饭。余德阳说不耽误吃饭，这个王慧清师兄说大笑作舞心在彰显，又下定义了啊！你再在下定义，你的这个切记的下定义啊，那要么我们就往下走吧。今天晚上要这个两则，我们看能吃完吧。应该能说完的。这个下边这一段是后来，就是我这个事过去了，长庆禅师上堂。长庆禅师上堂的话，有一个僧人就出来问了，就看这个公案呢，看这个公案，他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这个疑惑。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志如何？啥意思？吆喝着菩萨子吃饭来，啥意思？长庆禅师说：大因阴灾庆赞。就这句话啊，就这句话，我们在上个星期四的时间在这句话上。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师兄说啊，阴灾杀这个阴灾清淡的，阴灾清淡就是像那个敲敲打打那样，那叫阴灾清淡。还有些师兄说是因为这个吃了斋饭啊，所以清淡。这都是附到文字相上，上来就往那个文字里边钻，往文字里边拱，说到哪念到哪。在这个大肆阴灾清淡。上个星期我说的是给他，然后他就移嘛，你移，然后让你移就是，然后让你移到一定程度，然后世界因缘，然后你再修道。这个地方原文就是说是，哎呀，这个慈悲啊，这个真秀啊，讲那么慈悲，漏斗不少，实在是啊，阴灾清淡。我把下一段啊，我把他的下一段再写，清淡个什么？哎，这个这一块啊，后来。退出来了。后来长庆上堂僧问古人道菩萨子吃饭来意志如何，请人大肆阴灾清淡。这一块这个阴灾清淡，我们大部分师兄上个礼拜也在这儿，现在也听了上个礼拜咱们的讨论，现在大家再把这个讨论清淡个什么，清淡什么？菊峰师兄，
哎怎么了？
他清淡什么？你讲大师应该清淡，清淡个什么？
敲饭桶哐哐哐。这个应该清淡啊，这个应该清淡，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过斋的时候要唱念词嘛， 是这样，他就是大师应该现在就说的是
愿意你都能懂。
对，就是在加班的时候唱念词，这是很正常的事啊，这多平常不过的事啊，寺庙里面不都这样吗？不是大师应该听在金牛在那哐哐哐的时候，你以为有时候有个什么奇特呢？大师应该听在就是不平常，没有什么奇特可言，我是这么理解的。
好，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啊，阴宅情断，阴宅情断，但是说这一块啊，他要是问一个大师阴宅情断。后边那个这个后紧接着我们后边不是那五灯会员还有那个僧文大光了吗？就是说为人清淡的什么，马上那个题目就出来了嘛。有啥清淡呢？吃饭这么平常，你清淡啥清淡？就不需要清淡，有什么清有什么淡呢？也不是呢，像林哲一现在那个林哲那个一注意，下边舌头只是一个送啊，我们看是这个送，我的送也牵上来，牵上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边路它这个特点呢。一段一段，最后我们看这个括号里面啊，这个宋是白云影丽笑呵呵，两手持来赋予他，若是金毛狮子子，三千里外见小恶。刚才徐峰师兄都说了，三千里外人家就把你拆翻了。但是学豆子是这样的一个宋，白云影丽笑呵呵啊，两手持来赋予他，若是金毛狮子子，三千里外见小恶。这个关键，这个我们一会儿看看啊，看看这个下边，这是学豆诠释的一个颂，颂完了以后，元武琴祖师对他这个颂做了一个评唱，我们看看元武祖师的一个评唱啊，就是他的一个解释吧。他说是白云影丽笑呵呵，长青道阴宅庆赞，学豆道两手持来赋予他，且道只是与他吃饭，未当别有奇特。若像个里这个端地便是一个金毛狮子，若是金毛狮子子，更不必把这饭端来这边坐过打小，只像三千里外也知道他是拜社畜，古人道见在地仙不消一年，所以那分假寻常虚实相割外用，使得成为本分公事，若之举未免漏斗。这就像刚才那个雪峰师兄那个谁，不是雪峰啊，那个什么忘记了，说啊，你一下把他气倒了，三千里外就知道他拜缺处，一下把他踏倒，大家吃什么？所以他说的白云影丽笑呵呵，你看我们后边主要是一会儿把这段看完，笑中那个元武就说笑中有刀，笑中有刀，笑呵呵，这个笑，为这笑里有刀，天下那分不得落处啊，等等。下边这个赞和这个也没有什么说的，我也没有什么多说的了，看师兄们有哪个地方需要咱们交流的再说。这整个公案呢就这么多啊，这么多。后边就是我们看看括号里这个元武祖师的一个批注啊，批注。这个批注郭师兄来给我们这个说说这个批注吧。
我是哪一个？是这个宋的批注吗？
我们批注都没有学嘛，就我们这玩意刚开始从这个举这个地方，从这个金牛和尚的甘波出现通军弄，一直到最后，咱们批注最后学嘛，还需要他重新贴还是咋弄？
先说说这个宋，我先看一看啊，我先过一遍啊，白云影丽笑呵呵。他这个是雪窦的诗，白云影里笑呵呵，两手持来赋予他，若是金毛狮子子，三千里外见小鹅，是吧？白云影里笑呵呵，长庆说的是阴斋庆赞，就是实际上就是说雪窦啊，他做这个金牛和尚他做舞这件事呢，长庆是说的是这个阴斋庆赞，雪窦呢说的是就是说两手持来赋予他，就是说实际上金牛就是和盘托出给你呢，你看呢就是金牛和盘托出给你呢，然后就说了，且道他只是在吃饭，有什么奇特，若像个里之端底，便是金毛狮子。你要是知道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奇巧，就是所谓的这个奇巧捏怪，就是捏怪，你就不上他的当，你这就是金毛狮子。所以说，若是金毛狮子呢，更不必，你何必让金牛这样折腾呢？你何必让金牛这么大笑呢？是吧？直到三千里外便知道他是这样的，他还没等那个什么呢，在做舞呢，他刚那个什么，他刚想要做舞，你就把他的那个饭桶给踹翻了，这就是啊，对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见机之计。高师兄，你说。
你说，你就把那个后边他那个括号里边他的批注给大家说说，孝顺有道啊，什么事啊？
好的，我那个啥，我得先看完，我才能看那个批注，我得先把这个看一下啊，看一下，再往下接着看啊。古人道，见机在先，见在机先，不消一捏。所以啊，那僧家寻常其事，像格外用的称的本分宗师，若只记语言，未免漏洞。这个是赞叹吧，也可以说是赞叹吧，也可以说是赞叹金牛吧，也可以这么说。三千里外见小恶，咱们看看这个袁克勤他的这个白云影里笑呵呵，笑里有刀，热发作什么？天下那僧不知落处。热发作就是说你这没事你就发烧了，你这个不是，这不是这突然的就开始发疯一样的样子吗？热发作就是这个，笑里有刀，就是不是好事。刚才不是说了吗？说那个金牛不是好心，金牛不是好心，所以你就知道了，大师都不是好心，不是好心到什么程度？不是好心到你看看那个佛是好心多，禅宗说话就这么说的，你去看看禅宗杂毒海，他怎么送佛的？他就是这么送的。你原来是一个平常人，我天天要让你洗衣，我不让你洗衣，你怎么能够真正的了破这个平常事啊？所以这么说起来，可不是好心嘛。杨师兄，你也可以说，
是，不是好心。
谢谢。
两手出来注意他，在下面说岂有那么事儿？哪有这还能够富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你说这个舌头反目不好。
就是金牛，他们何曾做过舞？所以说那个雪豆禅师的和金牛做舞是捏怪，一般人是捏怪。雪豆说：“哎呀，你可不要觉得他是捏怪。”雪豆说：“这是金牛啊，是大作乐人，你看看。”所以金牛说：“所以雪豆说金牛和尚是和盘托出，所以说是两手持来赋予他。”但是雪豆刚说完，袁悟克勤马上就来了：“哎，雪豆啊，你可不要这样骂那个金牛啊。”所以叫莫忘金牛好，你看看这禅师之间的这古往今来一场大架，打得何其热闹。岂有这样的事？莫忘金牛好，换作饭桶得吗？若是本分那僧不吃这当茶饭，你就在这整个这一番，我这茶我都吃饭我都没法吃的，你这哪是吃饭呢？你又跳舞又那折腾来折腾去，这是吃饭吗？不吃的，光汤给你踹了，踹了之后你以后再也没法做舞了。
然后这个摊子散摊吧，走吧。
散摊吧，就该袁悟克勤笑呵呵了。下面的那个就是，若是金毛狮子子，须是他格外使得，许他闭眼，直恐眼不正。你要是真的以为这儿真有一个金毛狮子，袁悟克勤马上就说了，这个时候啊，直恐他的眼不正哦。就是这是真的是金毛狮子吗？就是这样的，他是来回的，你说个左他就说个右，你说个右他就说个左，让你两处都没得落啊，两处都没得落。三千里外见小娥，三千里外见小娥，不值半文钱，一场漏了，还三千里外的哪有这么神秘啊？你少拿这些来那个，哪有这些小娥？更别说你三千里外显得你多高什么的，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呢。你三千里外见小娥，你我金牛我照样做我的，我管你三千里外踹我呢。是这样的。小娥在什么处？他问了一句。小娥在什么处啊？就是在什么处啊？在什么处啊？大家刚才要看，你还没有回答呢。雪原我父亲大喝一声：“加汉！”让你有的回答嘛。侯光海师兄，你也上来聊聊，这都是过了千座的，大家都不妨聊一聊。
对，我来
也
没有，是。
对，就聊以度日，我们在这儿。
这是边路五等会员里面没有，我们把前边这一块再给他重新给他往后边切一下啊，讲过去太远了，看看这个。
侯文海师兄能上麦不？天津承德蒙师兄啊，这上来的人物。天津承德蒙师兄，你说说小我在什么处？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批注的。
啊？你说啥？
从这个刚开始还有很多的批注，金牛和尚打灾是这个。杨武和尚说是干头视线从冰弄，不犯清波意自书，几乎毒药一时行，是则是七斤八宝一时罗列，经乃相逢者少。钓鱼呢，钓大鱼的就跟那个什么那个一钓什么什么什么千尺一在金鳞
啊，可以这么说。
这不钓了吗？钓多少啊？经乃相逢者少，其实也没钓多少，他这个
钓多少是钓多少啊。 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我觉得醍醐毒药一时行。他说的这个大醍醐的时候，他正知道这是大毒药呢。但是呢，我就给你下这最猛的毒药，我不给你加这个附子，姚师兄你是知道的，我不加这个附子，我就没法治你。我这时候加的附子就多，
嗯，
有时候还有一些病是不是要用砒霜治，对吧？
嗯，附子、砒霜、硫磺，一直下去。
哈哈，就是要把人毒死的。
蜈蚣、蝎子，你看很多这个都是用这样药，几乎毒药。从这边几乎，从这边看的毒药，毒药是也是几乎，几乎也是毒药。
但是他这个就是说，咱们说禅师告诉你没事儿，没事儿，佛是无事人，咱们只管修去歇去。说完了之后，你去看看这禅师找事儿找的，谁也没有他找的最厉害。你看看他这事儿找的，嗯。所以说他，幸亏他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这个几乎就是毒药，嗯。又是本分纳僧，不吃这碗茶饭。你呀、啊，你要是不吃这碗茶饭，你能说得出来吗？嗯。
我师兄不吃这碗茶饭，学道人虽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非是贼，是精是精，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这个没法说，这怎么说呀、啊？我们都是是非人啊，我们现在是都被圆悟克勤骂遍了，就圆悟克勤不是是非人，对吧？嗯。
圆悟克勤大是非人，弄多少是非让我们这边。
圆悟克勤不是非，不是非，咱不说他是非，咱用这种方式来夸他啊。刘旭峰师兄，你觉得呢？嗯，你来说一说。我觉得这一句也蛮有意思。咱说是非人，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我一说，我不都是是非人吗？我不说，我都是是非人。我一说，更是在是非里面落得更深了。
刘旭峰不是是非人，圆悟克勤是是非人。所以说圆悟克勤挺有意思的，你看你们在这说来说去挑事什么什么的，你要知道啊，这些都是是非人，都是是非人，这一棒子全部给一网打尽了，挺有意思的，他们说话。嗯，然后再看下一个，分问长聘，五人到菩萨子吃饭来，意旨如何？不妨疑着，原来不知落处长聘，长聘到什么？那个程德蒙师兄，你说说菩萨子吃饭来有什么意旨啊？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金牛和尚说菩萨子吃饭来呀、啊？没事没上麦，算了算了，我们下一次咱约约约约，跟千座部的师兄聊一聊，咱都提前约好。看看大家有什么说的，我也先放麦。就是这些括号里的，还有括号外的，你们觉得哪一点你看不懂，你提出来，提出来，咱们不管是解释啊，还是互相讨论呢、啊，咱们在这里面看看有没有灵感给大家吧，这么说吧，嗯。
你看看这个人家的元武祖师傅干，他说是向西打令，去看奸案，看什么呀？没事儿，就像一个做到一个酒席游戏嘛，不是这样讲的。
向西打令，具体的你解释解释。
做到酒席上面行一个酒令啊，就像我们现在弄这个亏啊、五啊、六啊，啊，什么谁喝酒啊，谁赢了谁输了嘛。
哎呀天哪，这不是说起来这太不堪了，这就是喝酒的时候猜没吧，猜没的时候还赌钱，赌完了猜完了没赌钱结账最后走人，天哪，与你没有关系所以不妨聊一聊，是这个意思，陈德蒙师兄啊，与你没有关系所以不妨聊啊，不妨你来打一打嘛、啊、与你有关系的我们不问啊。就菩萨子吃饭来这个东西一直怎么说，这个时候也不用回答，让他就是疑着，让他疑着。他说意旨如何，他怎么知道他这个地方就已经是怎么说呢，已经是有落处了，他要问一个意旨如何就已经是落处了，就是人家那个金牛就是让你说他的，他为什么老做我啊，你在这里起个疑那就中了金牛的圈套了、嗯、中了金牛的圈套了，所以说不妨疑着，原来不知落处，
中了圈套更好，这事情让不妨疑着，
你这没中成，你这没中成，我们有失败感。好，谁在上麦？我看就这么多了，我也没啥说的，因为这个姚师兄也解释了，啊、都解释了，字面的意思都解释完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哎呀，大半夜的吃啥饭呢？也是一个捏怪之人。
他那个下来那一段呀、啊，就是那个武当会演上讲那个孙文大光，正好是在这个对延安路里边也有那个，一会儿我们把那个也贴上看。
那是第几个呀？
第90多个，一会儿我贴过来。正好那个不是刚才没了吗？那一段正好还有，我现在贴过来吧，我看看这个咱们要没啥说法，这段93，嗯，这个鼠标的怎么一贴一看它不对，贴不了了，对，我这贴不了了。
是做贴是贴哪一个呀？刘师兄，刘师峰在不？
第93个，我这也贴不了。
贴了，我贴出来了啊，就这一段，正好这个跟那个接着呢，不是他问了吗？这个前那个孙文长庆。这个因何那个清淡一直如何，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说大师应灾清善，然后这个声闻大光了，又一段大光和尚常听到应灾清善意志如何，这正好在这个沿路里面93个公案，我们这段再看看吧。前面那个大家如果有讨论继续讨论，没讨论的话就看后边这一段。在五洞会员里面这是一个公案，然后在这儿在这个毕业路里面他给他分开了，算是两个公案。一吃饭就是多少火。那我们先把这个看看吧，这个看看吧啊。声闻大光我先念一下啊，声闻大光常因灾情感意志如何，通光这种期不放一热不问不知大光作物。这个先括号里边的先不念吧，括号里边先不念，我先念这个公案啊。声闻大光常听到阴灾清算一直如何，大光作物礼拜光云见的什么便礼拜生作物光云这也不惊。这个公案我在看的时间和那个五灯会员上的文，五灯会员上是这个大光作物生礼拜，生礼拜完了以后那个光就云这也不惊，但是这个公案在这儿多了一点啊，光云做哪个多了，光云见的什么便礼拜，然后这个生作物光云这也不惊，这要是这样的话就跟那个五灯会员上就有了不少的差别了。我先说一下过一下这个字面意思啊，就是说那个声闻常听嘛，这个啥意思啊，那样的话作物啊笑啊，他说是常听，还是说阴灾清算。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声闻呢，他就大家又开始起疑情了，阴灾这个吃个饭有啥清淡的，清淡什么的，所以他就问这个大光禅师，他说你吃饭有啥清淡的，这意志如何呀，有什么清淡，那个大光禅师也作古。作古了以后啊，这个僧在这礼拜了以后，大光禅师说你见啥了，你见礼拜啊，见个什么呀，这个僧也在作古，然后大光禅师骂他这也不行。这啥意思呢，我想我们先说说这个，先说我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这清淡啥了，有啥清淡呢，然后这个大光作物，大光作物其实这还是个念观，我们再说。你要按照那个刚才那个虚空师兄说，你作物，然后把你手拿出来，直接拿出来，把你手给你敲掉，你才作物。但是这僧呢，这个僧人这个时间呢，他可能说，他敢去敲的，或者啥，他就礼拜了。礼拜是啥意思？认为作物做得好，做心里面那个疑，心里面有疑吗？有这个东西吗？打不响，他一做个舞，把你心里面这个疑给你打掉了，不疑了。礼拜了以后呢，那。大光禅师就问他，你见个啥啊，你这礼拜啊，你明白什么了，你咋回事啊，你礼拜了。然后这个僧人在下作物啊，你就大光你作物，你这个你不是不能作物，大光作物我也作物，他一作物，所以这个大光禅师说这也不行啊，他就说真明白啊，假明白啊，明白多少啊，这也不行。后来这个下边这个元武祖师在这句话说了讲了很多。我们禅宗公案里面很多在用这个师傅说的这也不精，这个地方这也不精用的和那个有的地方用的还我感觉还是不是太一样，啥意思啊，讲讲我的看法。你见个什么便礼拜啊，他以为他明白了，认为他明白了，我有个明白，所以这个在这个师傅的把我的疑情啊，把我这个东西给卸下点了，我明白了，所以说我就礼拜他说我见个什么我也做，你做我就这样的话，就是你也怪我也你也怪我也也怪，就这样的话啊，就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先不用做，不一定非得做，你弹个响指，吹个口哨，挤挤眼睛，吸个嘴，或者啥也不干，或者你偷偷走，就像那个谁徐峰说，拂袖归方丈，这是扭头走都可以，不一定非得做。正因为啊，前边人家金朝也拂，大光也走，你可以说大，其实这个里边有啥意思，虽然有骂他的地方，也有是骂的地方，这也不行的含义很深呢。好，我说这么多，看看其他师兄给这一块时间发言。卡了，我这卡了吗？卡不卡？卡不卡？谢师兄说僧有作物，从作物没说出啊，你说是你回答那个作物而出啊，作物而出也是，这也不精。对，余德阳大光作物僧扭头便走，你讲讲你当时是为啥要扭头便走，李兆阳上麦说说，你也快啊，可以可以，敲他的手也可以，踹他脚也可以，拽他，拐他一下。谁说话？
那个姚师兄啊，也不就认说，那你说啊，那个此恩难报，三舍五子传这个。 含的又是什么呢？请师兄说。
谢师兄，我们现在是先往下进行，括号这个批注啊，我们是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因为学这个要好，这样的话，有害怕乱了啊。好，或者来也行，因为我们看看这个批注啊，是咱们元音老人讲的时间，讲这个编录的时间，也是先这样讲，再讲这个批注。
姚师兄啊，你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卡啊，要不谢师兄，你刚才不是说要问那个问这个姚师兄什么的吗？你上来问。
卡的话，
我刚才说了你没听到啊，就是说
啊，
我就是说野狐精随便姚师兄说，那这个此恩难报，三十二祖只传这个这句话，麻烦姚师兄给说一说吧。
喂，还卡不卡？现在卡不卡？我出来又进来一下，还卡。林师兄说卡，刘师兄，哎呦，好点了。老板，总的有的时候时间好，有的时间不好，那就凑合吧。咱们有的时间，这个是咱们控制不了的。我们看啊，我们看看这一段，那个注的话，我们的这个野狐精认说，啥意思？慈恩难报啊，三十二祖只传这个。那我们看看啊，这也不行，慈恩能问要问这个，传的什么？要问这个传的什么？我们看看这一段正好回答这个问题啊。下边你看元武祖是怎么来评判这一段。西天七四七，唐初二三，之前的祖师二十八，二三得六，我们的祖只传这个蝎子，诸人还知落处吗？若知，免得此过，若不知，依旧只是野狐精。有者道是列转他鼻孔来瞒人，若真个嫩墨，从何道理？只传这个，传什么？让我回答。作物二出，刚才说作物二出，作物二出之间就说你这个野狐精，也这个野狐精。这个地方呢，这个野狐精这个意思啊，我们既然是学习嘛，我们不妨讨论啊，讨论讨论。你要这个地方，你要说都没法说话了也不行，啊，总得还有办法说话吧。这野狐精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啥意思？一方面是肯啊，你又说建筑啊，你心里面这个疑叫了，心里面这个疑没有了。另外一方面，你就是学会一个舞啊，打那个金牛舞，我来舞，你也来舞啊，还有别的没有了呀？所以说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野狐精，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师兄，你可以上麦再说一说。
老师兄还是说说那个传了什么吧。
你知我知，不能让别人知。不是，我不知道听到没有，他没有给我回应。
哦，你说你知我知，我是不知啊。你看郭老师多知啊，你看他笑得多知啊，你不妨叫他说说。
我说出来的就跟你一样是个野狐精啊。咱们都不做野狐精多好吗？但是咱们话锋再一转，缘物克勤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你要非要分一个仔细，这个缘又是什么，那个缘又是什么，这正是野狐精。但是大光他有这个眼，他看出来了这个那个僧人有这个在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僧人有这个落处，所以说缘物克勤就是赞他啊，赞他呀，就是说大光这个是有眼，实际上就可以这样说。咱们这么说呀，有一些人不一定听得懂，他会觉得很迷糊。大家有什么都可以七嘴八舌的，你说一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你要听着就觉得一群神经病在对话什么什么的。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也可以贴出来。但根据你的想法，这公案呢、啊，有百千无量种意义，都可以不妨说，要根据大家的情况来说。根据他的情况才说这个打法，根据别人的情况说的打法立刻不同。你就看袁悟克勤跟那个谁，跟雪豆他俩掐架，再看他俩拿着以前的公案掐架，中间还有人，这简直是一场混战，这简直是。所以说你要根据你的情况来说话啊，大家也不妨有什么都可以问，都可以聊。有很多人就是觉得懵呀，一上来我本来好好的，我是一个金融金的，我啥事没有，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这修得正好呢，烦恼也减轻了，疑问也没有了，我到这来一看全蒙圈了，心情很不好就下去了。这野狐精骂的就是你，骂的就是这个山东刁云。你原来不会街舞，那个时候你还不是还不是野狐精呢，你不会那个跳舞还不是野狐精呢，那个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是不会最亲切。 我骂我自己呢，没骂别人啊，没骂别人。
哎，野狐精还是表扬的，还不是骂的，赞的。
啊，不是，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这个大光这个地方上，他说这野狐精是骂他，是骂他，他的大光看到这个。
又站在什么位置？卡，我这个卡好像那个郭老师那个也有点卡。
我尽量别耽误人了，我昨天就卡的要死，没事没事，你说吧。
好，我们后边看。
好，无限什么平，无限平什么呀？无限平什么川吧，应该是无限平川被入城。嗯。
那是后边最后的颂，哎，没到这儿的啊。
这个颂不错。
我们看这个杨牧祖师往下说啊，大光善能为人，哎，他剧中有出身之路，大翻宗师，巨人抽钉不钉拔，这个叫什么？拔切，蝎子拔蝎吧。去年劫富。方位之善之事，大光作物，这生礼拜，幕后生却作物，大光人正也不行，哎，不是专之生，毕竟古之地大，而这个讲什么到几时得修学去，大光道也不精，此于决断金牛，不妨其套，所以他参乎此句。我们刚才讨论的就是把这个杨武师说这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个学斗则爱他这野狐精，所以送出且道这野狐精与藏头白海头黑是同时节。这个公案呢，我们在武登会员上学的时间，它那个不全面，所以少两句，少了哪个？少了这个就是他礼拜，说你见个什么？哎，你礼拜，然后他作物少了这个地方少这一块。然后到最后还有一句，说这个他说你是这野狐精。武登会这一句话，所以这个小戴这个野狐精杨武禅师在问呢，你这个好师生且道是才知吗？处处奉许，然后下边才是那个颂啊，才是那个颂。我们这一块啊，小斗禅师那个送的时间，那个送的一个野狐精，所以说他说的这野狐精，所以送出了。这个藏头白海头黑，这是那是另外一个公案，咱们现在不能带入那个公案上去。那个公案也是这个很长啊，武僧人问这个李师就是李师兄，请这个马祖支持这个祖师。马祖说我今天这个劳倦，就问这个，然后问知道又说这个你何不问和尚，和尚让我来问你啊，我今天头疼，你去问海兄去。然后就问这个海师兄呢，海兄说到这儿我也不会。这个僧人又把这个公案拿举到这个嘛，藏头白海头黑，到这儿了，这个杨武禅问他，你说是同时别呀？我记住是这样的话啊，咱们茶馆里边上一次有一个讲到的藏头白海头黑，讲到这个公案的时间，那个当时是谁哪个师兄在那个地方那个带着咱们一共学的，我忘记了，是这个智藏年龄大，这个淮海禅师年龄小，所以智藏禅师的头发白了，还淮海禅师的头发是黑的。当时他说的挺有意思的，他是这样一个理解的。看看这个地方，我们不再说这个藏头白海头黑了吧？我们讲讲这个七统，这个地方这个圆悟祖师说这个七统啊，就是指这个僧人，因为这僧人没有他说的不明白嘛，所以说他是个七统。刚开始正是一种嘛，是个系统，这个系统打了个引号啊，这系统又到好是分，你骂我这个野狐精，你说我这个野狐精，这正好，哎，这个师傅啊，你真是个好师傅，大好善知识，大好善知识，这个这一块就像什么呀？就像那个林济祖师那个四金主一样啊，那书看主，哎，然后就是到这来，大好善知识，好师生，好师生到下边没了。其实这他你说这个好师生了以后啊，骂他这个野狐精，他又道了一声啊，好师生应该大光禅师下边应该还有应该一句，应该再呵斥他一句，不知好歹，不知好恶，不知好，到这时他其实是应该是圆满啊，你好师生有什么好不好的？还好师生不知好恶，不知好歹，那个林济祖师，要是林济祖师到这是不知好歹，圆悟祖师又问我们还知吗？还知道吗？哎。处处奉许，在这一个这个忌讳处，在这一个犯这个地方，哎，处处得奉许。好，我说这么多，师兄们再商量吧。大家听到没有？卡不卡？不卡吧？这一会儿，我看这一会儿这个听挺好的。
师兄们看看还有什么在聊的没？关于这一段，这一段就是金牛座部后面延伸出来的关于大光的这一段的这个问答。 对这一代的聚义啊，或者是对这个原物科技的评唱呀、有什么上来聊的直接上来说就行。刚才姚师兄说的时候不卡，他就都听到了吧，应该我这边不卡。王宏杰师兄要不要上来说一下王师兄，或者郭宏艳师兄，你看你们上有没有上来说的。
那个这个公案呢，因为咱在学武灯嘛，我认为你不要往那个资源路上去的。在那个武灯里面呢，他这个其实挺好的，他就到那边就到那个大光处灯里外，完大光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其实在 DLU 里为什么加上这个也是到铁奏当时那个回文慧红提这个公案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提的啊，这个来处咱不知道。但是咱那个通过这个语录的话，咱能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不是那个老人曾经说过，有些公案语录啊，它只能破通关，有些是它能破通关的。那这则语录，它就是不是破通关，不是破通关的一则语录。但是这个僧呢，他把它当成破通关会了，所以说他说的是语录。其实到这儿就很精彩。那个 D I 录里面那边的那个演绎呢，其实他往那里没啥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多的就是禅师家的拿一个语录来发反复复的说，其实并不是说因为他有些不可那个解不出来的东西，因为他那个东西呢，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禅宗是拿语录来开示学人的，让学人有益处的，所以说他就是随便拿一个本来是子女的，来我就拿个就说他，完了就看相机能够提点哪个人在哪能会悟。你比如说在阴灾现在，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说法，但他不能有一个定解，咱也别在一个思想去抠了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咱们现在在说，比如说你也明白，我也明白，再抠就没劲了。再抠哈，大家人家看都觉得这人这些人怪怪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学完之后是干嘛的？是拿来用的。我们学公案的，我们是一定要用好什么心态？用好什么心态？就是我们这学了公案会了以后的时候，把它作为我们武术里的神兵利器，以后跟那真的跟学人那个说话的时候，看他有这方面的根性的时候，可以用它来用就行了。用完之后就扔掉。你看咱这么一写啊，我发现真的你会跟人笑。我不知道要师傅在这能不能听得下去，对不对？你看我就这个意思，别的也没啥。好，说到这说到这，学武灯嘛，别往那个其他上面。
嗯，这个是就是。我们重点是学习武灯，然后这个是刚好是毕业路上说的这一段了，我们就顺便拿过来，然后看一下原物科琴是怎么平唱的，或者是指奏是当时是怎么送的，然后就算是一个互相的借鉴吧，没有说是专门学这个毕业路这一段，没有说就是武灯这地方他讲到这地方的时候，拿别人的这些东西就跟拒绝出脱一样，拿老师的那些或者拿老人的那些平唱来互相借鉴一下。没有其他的，就是恰好在这一段人家地缘路有提到，然后就顺便拿过来看了一下，这个没啥。姚师兄或者继续啊。
是这个我们是还是以武灯为主啊，这个他们说这个正好有，咱们上个礼拜不知道掉了，他们说正好在上边有，拿过来看一下啊。下边就是一个这个宋了啊，这个学徒的一个宋，把学徒这个宋切出来看一看啊。前见幽情后见深，谁云黄叶是黄金，潮汐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露尘。学徒送这个啊，送这个就是说其后见深，大光作舞，大光作舞是前见，不云这也不定是后见，谁云黄金，黄叶是黄金，黄叶就是而及，用罢就算，用过就完。潮汐波浪如相似，如果大家这样，就管原物主持的话，如果说大家四面八方这些学者都来这上来就做个舞，那还不那还成啥了？所以无限平人被露尘，一下埋了，怎么救出来？郭师兄讲一讲这个歌。
我觉得这个歌就是对那个就是整体的，就是这个大光作舞的公案，就说的特别的好。然后我稍微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说是原物科琴解释前见犹清后见深。原物科琴解释说的是大光它有两个策略，前面先做舞，后面又说野狐精。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什么呢，刚开始是金牛捏怪，金牛捏怪完了之后大光又捏怪，或者说是金牛捏怪完了长庆捏怪，长庆捏怪完了这个大光捏怪啊。所以说可以每个人呢他是前见犹清后见深，也可以这样理解。
嗯，
别的没啥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个诗里头写的最好的就是潮汐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入尘。他说一个关照是这样，你就说一个关照是这样，那完了，那就完了，因为他是活泼的，佛法是活泼的，他不是死的，他做舞你也做舞，这明显的是不行。所以大光哥振臂呼经，就是跪就跪在这一句话，整体的这个公案就是送这一句话。你说在这里有个箱子，不是说人家做舞你就做舞，不是说人家平常你就平常，这样的话就一味的就落野狐精了。好了，我说完了，下麦。
好，这个看看师兄们还有啥啊？这一块其实是没啥说的啊。前见幽情，后见深情。
啊，对，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诗歌做得好，他这诗歌给人一说完，就基本上没啥说的了。
没啥说的，嗯，不能做主，不能立一个法，人家做我，你也做我，嗯，然后还做我，所以无限平人被入尘。再累天下那什么做不足，再累舍利出头不得。李克师兄说，这个这帮捏怪捏的。李克师兄，你说一说。这样的话，就还有十来分钟时间，我们看看还往下学的话，还能估计能够再学一个功能。这，徐峰师兄，你说还往下进行，还是说就今天晚上还？
还可以，你把那个黑剑嘛，
黑剑和尚那个，
黑剑和尚那个说。
行，好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公案中，就说那个长庆道应该作战，意旨是如何？再切一下啊。
你切一下吧。
对。长庆他说长庆应该庆赞，意旨如何？大光作舞僧礼拜。大光说见个什么便礼拜，其实僧礼拜大光也可以直接说这也不精，但是大光还是想救救他，又问清楚他你见个啥呀，他做舞，其实这个时候的话他还可以说你说你为啥做舞，再看看还能不能再救救他，他就是有所得嘛，他一做舞他有所得，所以他礼拜。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原来的公案里面就没有这个见个什么，是吧？
没有这两个啊，没有见个什么，后边还有一句就说这个大宝出生也没，原来公案没有，既然路上多了这
那你接一接武灯会员上是原来的公案是啥呗？
那我切一下吧，我都把这个切上了，黑剑和尚切上了，我先给他打出去，我再来切啊。
对，我觉得这就是简洁了。就说是其实从武灯会员的角度来说，他也可能是作者，他觉得就直接到这儿就完事儿了，也有可能是这样。武灯会员他是省略的，要是咱有空查查别的登录，未必是这么记载。但武灯会员是他都
武灯会员少一句话，少两句话。
他也可能是作者故意写下去的，我觉得是。武灯会员的风格就是简洁，他你看那个假山伪山，他俩一直在说，说了好多好多，到武灯会员那儿都截去了，就只说了那么一些，不是太多。武灯会员他就是五个灯，他合集的。好，武灯下麦。
好，我们看看和尚这个啊，飞剑和尚这个这短啊，这公案很短。飞剑和尚这个声问飞剑和尚如何是密使，这句话啊，如何是密使？诗曰：邪耳卧阶，曰如何是密使中人？是乃唤手吹胸。这个啊，讲这一块。那我们看看啊，我们看看这个飞剑和尚。飞剑和尚这个登录上记载啊，武灯会员记载就这么一点。这个僧来问了，如何是密使呢？这个密使是咋回事？像我们说这个密中宝，密的咋回事？就是说他总认为这个僧人也认为有一个秘密。像我们修行啊，我们学习啊，学这么长时间了，那总是有个秘密的东西嘛。他就是我们认为，我认为啊，这种见解就是一个很劣的一个见解，总认为有个秘密。其实来说，这个师父啊，这个老师啊，早就这个包括佛祖啊、祖师啊，就是这个和盘托出给我们，直接指示给我们，哪有什么秘密啊？就像我们现在学的说这个，就那能听的、能见的、能，这就是一言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那我们老是到这个地方，咬不定啊，到底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了呀？总是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僧人也是这样啊。如何是密使呢？你看那个六祖在那个坛经里边也是问啊，还有密没有啊？六祖说密在汝边，就是那个谁啊，就是那个慧明，不是不思善不思恶吗？良久悟到了以后就这样，还有别的没有了呀？ 总是有点秘密的。然后那个慧能祖师就说，密得有见，哪有什么秘密呢？就是这一块。还有那传智和尚接江山这边也不是这样的。然后就悟道了以后走了以后不停的回头啊，回头啥意思？心里面还是不安，还是有疑，还是认为是不是就这样，就这样，就这个东西，就这样，还有别的没有了。所以那个传智和尚给他说，汝将未别有，没有别的了，汝将未别有，乃不传入水而死。你还认为有个别的呀、啊？然后我跳到那个水里边，你看看，你看我们的祖师就这种拙劣啊。所以这个地方师父是结而我结，结而我结这句话，这刚开始我不懂这句话啊，然后跟那个请教了这个郭光远师兄，结而我结啥意思？把耳朵割了，扔到大街上，把这耳朵割了扔到大街上是啥意思？为什么要结而我结？啊，你这个是捂耳朵，不是他说这个结耳，不是说是这个捂住耳朵，结耳朵就是把耳朵给割了，结了，结下来了，把你耳朵割了扔到大街上。古代可能有一种刑法啊，在处罚人的时间就是割耳朵的。所以这句话你有这一问呢、啊？你问如何是密室啊？你有这一个问的人，就得把你的耳朵割了，扔到大街上，被查了，然后把你耳朵割了，让你没有你以后叫你听不到，叫你不能听，还有说你还想听，还想知道一个答案呢、啊？知道一个如何是密室这个答案？把你耳朵割了，把你耳朵弄坏，你听不到了。你还找什么密室不密室的哈、啊、所以结而我结。还有一部分其他的那个人，如果还想听到这一个答案，听到这个答语，也把你耳朵给坏掉，扔到大街上示众，看你还问这个问题不问，还如何是密室。然后到这儿的话他还是不醒悟啊，我们说还是不醒醒啊，又继续再问呢、啊、那如何是密室中人？你问如何是密室了，师徒告诉你结而我结了，你再问个如何是密室中人，师乃换手捶胸，拿着个手在胸前的捶呀，换手捶胸，捶胸顿足一样，啥意思？冤枉啊，冤枉啊，冤屈啊，我都这样，就前边已经这样跟你说了，你还在这样问，我实在没法说了，我实在冤枉，我实在冤屈，我实在捶手，那个捶手。顿足的啊，比如说苍天呐、啊，苍天呐、啊，冤枉啊，冤枉啊，痛苦啊，痛苦啊，就这个意思啊。很好，我们说，我就说完了啊，这个公案就说这么多，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说的。正好还有一两分钟时间，我先关一下。
师兄们还是对这个黑剑和尚，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对前面的有任何那个问题的都随时可以上来说，王同学师兄直接上来说也可以，你或者直接上来说。
那个伏尔过街，结尔过街呀、啊、可能是他问的什么密室，他把手放在耳朵背后，这是一个做听事的，我在听东西那个概念。还有一个那个过街是趴在地上听那个声音的，这个密室它是一个，如果是密室中人，就是说经过密室的人是什么样子，把它做一个上一个座位，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应该不是说歌行扔在大街上，这个我是认为它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结字啊，结字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字上就是一个歌结它掉的意思，包括现在在用，包括我们那个搞工程机械呀、啊、一些阶段呢、啊、结有断歌掉的意思，不是舞的意思，在中国现代汉语词典呢都可以去查。
那个在那个表演里面做听事啊，一般都是把手放在那个耳后面。你看那个谁，米大日邦那个唱歌的时候不是做那个事吗？那个听事，那个叫听事，是叫结耳，这个属于叫结耳，这个是一个做听事的一个动作。你大概想想，应该是个这么回事。你把耳朵搁在街上，这个表示密室，这个通吗？
那你说这个如何是密室这样的问他，为啥听什么呢？
因为禅师家答他也是一个平常的话，你说的是密室就是别人听不到话的地方，你是离开你的根去用心的地方嘛，那不就是这个概念吗？
好，
还有其他师兄对这个有什么疑问直接上来说，和王师兄和姚师兄互相交流都可以。
这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都很正常。其实公案的本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是吧？所以师兄们 这就是这个各有各的看法，或者那都很正常。这个要是王慧清说师兄说是眼的捂住耳朵不听，捂住耳朵不听的话，按这个唐宋时间的人的形容风格的话，他是会这样写：眼耳过节，他用眼字，不用这个节字。我们现在来学的话，我们学古代的公案，我们起码来说有点文字功底，就是古人的文字是怎么用，哪个朝代的时间，一个时代的时间怎么用文字，我们应该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王师兄，王慧清师兄不妨上来说说如何与密室相应啊？明白明白啊，好吧，明白。看大家再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啊，打字也行。反正是不是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讨论一会儿，没问题了咱就算结束，行不行？那师兄
可以，没问题的话就看下节课再说。要是有问题现在说也行，没问题的话就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上麦的师兄，谢谢姚师兄，谢谢郭师兄，王师兄，谢谢大家。好，下周四我们天天茶馆再见。那今天就这样吧。